谢谢孙牧师的邀请，让我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主。那么刚刚一起唱诗歌，一起祷告，实在是看见主里面一家人哈，可以在主里面一起敬拜同一位主，侍奉同一位主，实在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啊。那么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听到和行道，不只是听到，更是去行道。那么一想到这个主题呢，我就想到一个经历哈。我认识一个人呢，我去拜访他的时候，哇，他带我参观他的家，哇，这个很好，很美丽。直到我到了他家的书房的时候呢，哇，就更让我印象深刻了哈。因为他的书房里面呢，特别有一个这个地方啊，是他多年收集的食谱啊，哇，看得我眼睛瞪大，因为在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食谱啊，哇，什么明炉烧腊了哈，什么天津包点了哈，北京小吃了哈，海鲜食谱啦，香菜大全呐，粤菜精华，哇，补身的汤羹了哈，我南洋的甜点啊，还有意大利披萨。假如你跟我一样，那天在他的书房这么徘徊一圈了，大概都有一种盼望了，是不是啊？什么盼望啊？哎呀，哪一天哦，他请我去他家吃饭，那可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啊？嘿，期待期待，终于美梦就怎么样啊，成真了。牧师，哪天到我这个寒舍吃个便饭好吗？你说我怎么说啊？好，期待已久啊！于是呢，时候到了，就赶快依约而去了哈。早到五分钟啊，不要太早打搅他煮菜，是吧？也不要太晚失去美好机会啊。所以早到五分钟，那么他请我进他的客厅啊，坐下来喝杯茶。喝完了之后呢，哎，牧师，咱们就开饭了好吗？哎，太好了哈！于是他就引导我进入菜这个什么餐厅啊。我一看呐，桌上放的食物啊，哇，我大吃一惊，哈哈，因为桌上只有两个菜。一个番茄炒蛋，第二个呢，广东人的名菜啊，叫做咸鱼蒸猪肉啊。咸鱼蒸猪肉，这个是一个很家常、很家常的菜了啊。那么我一看这两菜呢，就跟我的期待有点落差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我就稍微暗示一下了哈。哇，弟兄啊，谢谢你请我吃饭哈。看起来好像你很保留实力啊，今天了啊。他一听大概也明白我要讲什么了哈，马上补一句，牧师牧师，还有一个啊，赶快拿出来哦，一个汤，青菜豆腐汤。那么他又加一句了，牧师，我知道了哈，前阵子你来我家看，我收集了这么多食谱，是不是啊？对不起啊，牧师，老实告诉你啊，我收集食谱哈，是为了研究研究的，我很少下厨的。哎呦，终于真相大白啊！为什么那天这样请我吃饭？因为他收集的食谱啊，是为了研究研究用的，不是为了煮饭的。以上是虚构的。不过我为了一个重要目的，假如你听了这个故事觉得跟我有同感，哎呀，这一餐饭实在很失望的话，那么今天早上希望你投入这个故事之中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食谱，这本食谱属灵的食谱，对吗？ 这本食谱在你的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样拿来研究研究用的，这个叫查经嘛，是吧？从来不拿来用的，从来不拿来真正下厨用的啊。那假如是这样的话，哎呀，这本属灵食谱大概也就只能研究研究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也只能看看听听，从来不行道，从来不照着上面的话来做了。食谱不拿来用啊，这个食谱是白放在那里了，大概让我心里有点失望了哈。但是假如这本食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，也只是拿来研究研究，从来不实行的话，那么就不是我们失望，天父失望了。存着这个态度和心情哈，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好吗？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。请你打开雅各书第一章，雅各书第一章，我们要从第十九节看到二十五节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好不好一起读一读好不好？神的话语大有能力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，好，我们一起同心来读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哦，这段经文的主题非常清楚了，就是要我们不要单单听到，还要怎么样啊？行道啊。那么雅各呢，一开始就这样讲了哈，圣经一开始教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哇，这个真道的可贵呀，要先领受这个真道，可贵的真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真道哈，是使人生命增长的真道，也是拯救我们的真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前面这个这里说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行道？因为这个道是奇妙无比的，是救我们灵魂的道。那么每一位信主的过程可能都不同，但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之中，被拯救的过程中，一定离不开神的话语，是吗？不论是布道会听到神的话语受感动于是信主，或者个人布道、个人查经，或者自己读圣经，不论怎么样信主，一定跟神的话离不开关系的。所以神的道的确是救我们灵魂的道，是不是啊？不止这样，下面的经文呢继续又讲了，他说救人灵魂之道啊，也是使人自由之道呢。因为在第二十五节这里说，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律法就是神的道，神的道使人自由。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会不会有问题了哈？我是曾经有一个很深的问题啊，那就是律法怎么使人自由呢？律法不是限制我自由吗？叫我不要这样是吧？另外一方面要我这样是吧？
哎，这个不是限制我吗？怎么会使我自由呢？我想了很久才慢慢体会，因为假如我们对这个真理不明白的话，就会减低了我们行道的动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了，为什么律法使人自由了。那么这个体会呢，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体验得来的。这个我的成长了，我在澳门出生的，后来呢十几岁了就全家移民了，到了台湾了。那么在台湾呢，到你男孩子到了某一个年龄啊，每个男孩子身体健康了都要做一件事，当兵。对了，这里有当兵经验的举手。哦，有共鸣，有共鸣。不过假就算你没当过兵，大概我下面讲的话你大概也一定能听得明白了，是吧？那么我当什么兵呢？我是陆军啊，陆军。陆军什么叫陆军呢？陆军顾名思义就是跟大地离不开的这个陆军嘛，是不是啊？在地上走的那种叫陆军嘛。那么我当兵要训练的是吧？天生不是天生就会做的了，那么我们这种就要去训练啊。陆军的很多训练了，其中一个训练不能少的叫做行军训练啊，行军训练。因为打仗不是给你全部坐车坐飞机的啊，大部分是要走路的嘛，你走不了路就不能打仗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个行军训练啊。你不要以为行军训练是去郊游哦，郊游走走哈，不是的哈，行军训练那是不简单的事啊。这个出发之前呢，穿上全副的装备是吧，戴上钢盔，背上一支枪，这样啊，哇，那时候年轻了，雄赳赳气昂昂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很精神了哈。然后呢就集合出发，哇，那时候出发可不得了了，好像全国全世界的拯救都在我身上，讲啊，哎呀，伟大的不得了啊。那时候还有唱军歌啊，还记得吗？是吧？唱军歌，有一首军歌是这样唱的，他说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，那么就出发哈。那么行军训练呢，不是走十分钟就回来的嘞，一走三个小时啊，哇，那你试看看了哈，三个小时哈，全副装备啊，一开始走了，哇，精神抖擞啊，走了一个钟头之后呢，开始累了，是不是啊？没关系，咬牙切齿哈，继续忍耐再走哈。走了第三个钟头，那开始两脚发软了，两手发酸了嘞。这个时候呢，唱歌的歌词都改了，以前是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，到了第三个钟头啊，歌词改成我有一支枪哪来当拐杖，因为很累嘛，哪来当拐杖。这个叫做行军训练，是吧？没当过兵的都听得懂了，是吧？是的哈。不过呢，这个哈，这个还不是最艰苦的哈，最艰苦的那种行军训练呢，叫做夜行军啊，就是不是白天走啊，是晚上走，还要选一个没星光、没月光那种，伸手怎么样啊，不见五指的那种晚上。那么走当然不会在这个101大道上走啦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平整的路不会啦，都是找那种乡间小径。高高低低啊，乡下路啊，然后你又看不见哈，你要又往前走哈，这个训练你的胆量啊，你看不见又要往前走嘛，是吧？不过呢，这个拦不倒我们了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些受训练的人呢，也有绝招哈，上有政策，下有什么对策？对了哈，我们走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啊，用只手啊扶着前面那个人的肩膀。所以前面的人呢，右转我们就右转了，是不是？前面的人左转我们就左转了，是吧？就好像一条大蜈蚣这样子哈，就一路走下去了，是吧？那走走走走，前面那个人突然间不见了，哎呦，大概掉到池塘去了。那么就这样子走法了，是吧？这个叫做夜行军，哇，很有意思，是吧？不过下面这个哈，我请你来想象一下，好不好？ 啊，假如那天晚上哈，夜行军呐，啊，不是在这个乡间小路了哈，而是在一个悬崖峭壁旁边，哇，那就更刺激了，是不是啊？晚上又看不见路，在悬崖峭壁旁边走，那一不小心呢，就一失足成什么？千古恨下去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怎么走啊？那是摸着人家肩膀都不行了，这个时候啊，那是要走一步哈，要踩一步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踩完一步还要再探索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踩下去，哎，有地方啊，那才走啊，那是很难走了，对不对？那再想象一下哈，假如哈，在行军之前呐，哎呀，突然间有个好心人哈，就在悬崖边上哈。哎呀，造了一条扶手，哦，那这样那天晚上夜行军起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扶着扶手哈，一边走一边吹口哨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可以走得很快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扶手告诉我这边就安全的哈，啊，那一边是危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扶着扶手就照一边走一边吹口哨，对吧？想象出来了吗？想象出来了哈，好了，下面我问你一个问题了，请问这个扶手啊，是限制了我的自由，还是赋予我自由啊？啊？啊？而且想想啊，是限制我的自由，还是给我自由啊？给我自由吧。我扶着他可以吹口哨走嘞，假如没有他我就很惨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这些扶手就是神的律法，律法使人自由，就这个意思了。我们看起来好像限制我哈，其实正相反，因为在这个悬崖峭壁上，我就靠着他得着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律法使人自由，哦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样子神的道我们领受了之后，哎，的确应该实行出来的，因为这是一个这么宝贵的真道，是不是啊？那怎么宝贵法呢？这里讲到两个方面了哈，第一个，真道使人得救嘛，这个是拯救我们灵魂的真道嘛，是吧？第二，真道使人自由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领受，领受，这里用的字眼领受了哈，你们要务必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了哈。那么领受的意思呢，不只是接受呢，这个词汇是很强烈的字眼啊。啊，领受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领受哈，就好像你有一个想了一两年要得的礼物哈，终于有一天呢，人家把这个礼物送给你，那你是怎么样啊？当然接受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止接受，还要报警了，还要整天放在心中啊！啊，这种态度叫做领受啊，就是珍惜，不止接受，还珍惜啊！这对神的道，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了啊！不止接受，还珍藏在我的心中，这个叫做领受哦。领受真道，因为真道使我们得救，真道使我们自由。不过这个层面不是这段经文的最高点。讲完这个之后，雅各书马上说了22节，他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啊，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。听了道而不行道是自己欺哄自己，然后呢，他说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于是雅各圣经就用一个这样子的比喻了，照镜子的比喻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各位照镜子吗？当然照咯，哪里会不照镜子了，是吧？特别姐妹们那更要花时间照镜子了，是不是？我起床也要照照镜子吧，是不是？不然今天怎么来恩信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了？假如我起床一照镜子，哎呦，糟糕了，怒发冲冠，虽然不太多，是吧？ 哎呀，半夜睡觉，口水流了还没有干是吧？哎呀，那这样怎么来这里一起敬拜？那我要怎么样？我有三个选择。啊，照镜子的三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我说这个镜子坏蛋，我这个一表人才白马王子怎么造成我这个样子啊？那个镜子有问题，于是拿起铁锤就把镜子敲坏。有没有用啊？我还是那个样子是吧？换句话说，这个镜子反映出的真我你可以不接受，不过你不接受对你是不是这样真并没有影响。哦，他这里讲的不是美容学啦，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真道好像镜子，神的道好像镜子，我们照镜子就是读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把我们的真相描写出来。你可以不承认啊，你把圣经丢了烧了哈，不过你还是你呢，就好像我照镜子照出那副德性，你把镜子打坏了，我还是那副德性吧。是啊，所以第一个反应无效了。第二个反应呢，他这里写了，他说人照镜子哈，照了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，哎，就那副德性了是吧？然后呢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，第二反应，看了一转身全忘记了，我还是我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白照，照也没有用嘛，是不是？失去了照镜子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看，哇，我是这副德性，然后呢，一转身就全忘记了。第二个可能，第三个，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。哦，第三个照镜子是一个比喻了。我们面对真道，第一个你可以忽略、藐视、拒绝真道的描述，这第一个嘛。第二个，你是听了、领受了，不过呢，转身就忘记了，就好像照镜子照了半天，白照了，是不是啊？只有第三个反应，就是详细查看哈。哦，这个以照镜子来讲呢，就是你仔细去看你那个样子哈。哎呀，假如平面镜子还不够呢，买那个放大镜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什么毛孔都看见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详细查看了之后，该梳头、该洗脸就做了，照着镜子告诉我的去做，照着这个实行出来嘛。所以照镜子是一个比喻，用一个日常生活的比喻来说明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真道，不是忽略或者拒绝，也不是听了真道转身就忘记，那也是白听了。哦，应该采取第三个，要详细查看，仔细看看镜子中的我，之后要有什么修改的就修改，就按着真道而行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就是行道的重要性，因为行道才可能让我们明白呀。其实人的学习过程哈，我们说要学圣经，学圣经哈，光听是不会学的呢，你相信吗？因为人的学习行为哈，不是只听的嘞，那听不够，那背怎么样啊？那也不一定会的嘞。人生很多真理，不是只知道就明白的，是要行出来才明白的。你同意吗？啊，我很喜欢游泳啊，哎呀，可惜哈，小的时候呢，我父母不给我去游的。啊，要说游泳危险啊，所以虽然我的名字有三点水啊，哈，但是我小时候不会游泳的，到了29岁啊，哎呀，这么老哈，才开始我觉得，哎呀，要游泳找个运动吧，哈，那么刚好我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游泳教练呢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谁要学游泳我免费教啊，哇，我第一个报名了哈，于是我就开始学游泳了哈，啊，其实这里有喜欢游泳的人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是啊，啊！我其实告诉我自己，学游泳，哎，很容易啊， 买一本书叫做《游泳大全》呢、啊，你读过这书吗？啊，《游泳大全》啊，《游泳大全》教你怎么游，好，譬如蛙式，你知道怎么游吗？啊，《游泳大全》写的，啊，蛙式怎么游，你知道吗？双手合十置于胸前，第一步啊，第二步呢，用力将双手伸出。第三步了，手掌旋转180度，五指并拢，用力划水，再次置于胸前，如此循环，如此循环，手的动作嘛。然后脚呢？啊，脚也很容易了啊。双脚呢？双脚将这个小腿用力收回哈、啊。然后脚掌伸平啊，伸平哈、啊，45度向外踢水，就这样嘛。两只脚不能一起用，趴在地上。啊，你看我把游泳大全背得很熟啊。请问啊，我背熟了会不会游啊？你确定吗？我背熟了哈，不止背熟，还可以倒背如流。请问我背熟会不会游泳啊？当然不会游泳了，只有淹水的份哦。你从来没下过水，怎么游泳啊？了解了吗？你把圣经背熟，你知道你会不会啊？你了不了解他写什么？你不了解的，除非就好像背游泳大全，什么叫做双手这个合十置于胸前，什么叫用力伸出，什么叫旋转，什么叫划水，你从来没有下过水啊，你背熟等于白背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，你都不知道水的阻力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水的浮力是怎么样，你光背你会游泳吗？才怪呢。所以背熟不一定了解，其实背熟的也根本不了解。那假如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觉得把圣经背熟就了解呢？哦，请你不要误会我反对你背经啊，我没这个意思啊，你应该多多背圣经啊。不过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把圣经背熟了就了解里面写什么呢？除非你去行道，不然你不会明白它写什么，对吧？就好像下厨一样嘛，我那个朋友他来把个食谱拿来，当然研究研究用，他永远不会下厨的嘞，除非你真的去做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里很多厨师了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这个很多啊、很好的这个经验老道的厨师在做了，一定了，是吧？哎，其实我也会呢，哈，我会什么？我会背食谱呢，哈。哎呦，麻婆豆腐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也背过呢，是吧？啊，第一，预备好这个食材啊，啊，这个麻婆豆腐是谁什么跟什么的？麻婆跟豆腐煮在一起啊？那不是啦，麻婆是那个菜名了啊。食谱是这样写的，将豆腐切丁备用。第二，将肉屑用酱油、香油、盐适量腌制备用。第三，将葱末、姜蓉这个蒜末剁好了之后备用。然后这个是预备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烹饪程序啊，第一，将油烧红，放入葱末、姜蓉、蒜丁啊，爆香后啊，迅速将已腌制好之肉屑放入锅内快炒啊，等这个锅内的这个肉哈 9分熟的时候，亦将已切好之豆腐丁倒入锅内一起爆炒，然后小火焖至20分钟，于是调味上碟上菜。那我背了多少？哎，请问我假如不下厨，我懂不懂他写什么？根本看不明白啊！什么叫切丁备用？你没有切过，怎么切丁备用啊？什么叫油烧红啊？油还有颜色的啊？什么叫油烧红？你不去把油加热，你怎么知道油烧红呢？你怎么知道那个肉九成熟啊？ 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闷烧啊、小火？什么是小火啊？除非你真的去做嘛，懂吗？是啊。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本书哈《食谱》，假如光背不明白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本书光背就会明白？除非我们去行道，照着做嘛。换句话说，行道才能使人明白嘛。譬如圣经这样说了哈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你们就到我这里来。耶稣啊，耶稣说了哈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什么样啊？得安息。哦，你可以把这一句话背呀、啊、背呀、啊、背呀、啊、背的还不够哈、哦，写成纸条哈，压在一个玻璃垫下面了哈、哦，还不够哇，挂成挂帘了、啊、放在你的睡房前面了、哦、所以早上背，晚上也可以背是吧？啊，背得滚瓜烂熟。请问你假如不做的话，你懂不懂大家讲什么呢？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你很多劳苦重担，我偏不去耶稣面前啊，于是偏没有经历过那个安息嘛，所以你背得再熟啊，那句话讲什么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除非你去行道。哎呀，我很多劳苦重担啊，于是我来到祷告，来到主面前啊，于是真的经历，哇，主是我的重担卸下来啊，于是我真的这样去做。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这句话我才明白呢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要行道啊？因为行道使人明白真道，你不行道就连是什么都不明白，对吗？好，耶稣也说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说我们要来到主面前，将我们心中所求的向主陈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很多想法，但是我从来不寻找，我从来也不叩门。请问我会明白什么叫做寻找就寻见吗？我从来不寻找过，哪里有寻见的经历呢？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就算你背得再熟也没用，因为必须要去照着行才能明白呢，是不是啊？我是广东人啊，哎呀，我说我澳门出生啊、哦、澳门出生就大部分都广东人了、啊、所以我13岁以前哈、哦、我觉得全世界只讲一种语言啊，什么语言啊？广东话啦，是吧？因为我周围的人都讲这个话吧，是吧？哇，到了13岁了，我的人生痛苦开始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哇，到了台湾又要学什么国语啊？哎呀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广东人说官话，官话就是国语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广东人说国语很不容易让人明白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希望我讲到你明白了哈。哦，那是经过痛苦旅程的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不过你也不要怪我们广东人啊，咱们广东人发音系统跟国语的发音系统完全不同啊！啊，有几种音我们广东话里面是没有的。啊，我们没有一种音叫做切齿音 ，z c s， 我们没有这种音的，啊，广东话里面完全没有啊，啊，丝瓜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广东人一定讲成西瓜，丝瓜炒牛肉就变成什么西瓜炒牛肉啊？什么西瓜炒牛肉？哎呀，很好吃啊！我们也没有卷舌音啊，什么吃啊，什么是啊，我们没有的，广东话没有这种发音方式的。所以你要讲，你要叫广东人说40+4=44，哇，那你真是绕口令啊哈。那么你叫100个广东人呢、啊？99个是这样讲的：细细加细细细细细。因为我们没有四，也没有十，我们没有这两种发音方式的，啊，所以难怪了啊。 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广东人说官话，因为实在是听不清楚了，四也分不清楚，十也分不清楚，是不是？对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没关系，读书嘛，哈，你知道有本书叫《国音大全》呢，你没读过吗？因为你一开始就讲这种话，你不需要读嘛，是吧？那么对我们这种人就要读了，你知道吗？《国音大全》他教你怎么发音呢？啊，卷舌音啊，卷舌音很容易的，将舌头卷曲置于上颚啊，然后气啊从喉部吹出，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啊。你看我背了多少啊？请问我光背啊，不去练习会不会讲？肯定不会嘛。不只不会讲，我连什么叫做舌头置于上颚也完全不明白。除非我照着那本书所说的去做，我才能明白什么叫做从气从喉部吹出，我才明白他讲什么，是吧？哦，那你应该很明白，我讲了三个比喻了，希望你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呢？人光背熟一样东西，有时候连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还不知道啊，除非你行道，你才能明白。是啊，于是我就照着做咯，舌头置于上颚哦，开始吱吱吱哦，我慢慢慢慢就会了，我也才明白原来这个叫做卷舌音啊。是啊，行道使人明白。假如我们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游泳要下水哦，要会煮饭要下厨哦，要会讲国语要练习哦，那么面对这本书，请你记住，光背起来你不明白他在讲什么。所以为什么要行道啊？第一，行道使人明白，你不行根本不明白啊。第二，下面讲的最后一句，他说这样做的话，并且时常如此哈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。最后那句一起读好不好？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呢。行道不只使人明白，行道使人什么？得福啊。对了，是不是得福啊？哦，譬如刚刚那个例子哈，烦恼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你不去行嘛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但是你去行了，不止明白，而且得福，对吗？你经历到哇，神真是使我的劳苦重担卸下来，于是这句话里面的福气就使我经历了。我明白了这句话，同时我也从这句话里面得福气。这样请问你要不要行道啊？当然要行道啦，因为行道使人明白，第二，行道使人得福，对吗？相反，那不行又怎么样呢？哈哈，雅各书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啊，请你再看看哦，22节，他说：“只是你们要行道啊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只听而不行的人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自己欺哄自己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骗过啊？哦，看你大家都很聪明的，没有了哈。啊，我笨笨的，我被骗了哈。”啊，我去买水果哈，孙老板啊，这个水果甜不甜啊？这个柳丁甜不甜啊？卖水果的会不会说不甜了？啊，当然甜，又甜又多水啊！哦，那这样那就买它两磅回家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买回家一切，哎呀，又酸又干呐！我才意会到，我怎么样被骗哦？是不是被骗了？是啊，真是的哈，明明又酸又干，怎么又说又甜又水又多，是吧？真是笨了，被骗了。 那被骗怎么办呢？生气咯。那生气的话怎么办呢？说自己笨咯。老王卖瓜怎么样？自卖自夸。卖花的人会说花不香吗？你问那个老板不是白问吗？自己有点判别力嘛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骂自己咯，是吧？怎么这么笨呢？啊，自己怎么这么笨呢？买水果自己判断嘛，是不是啊？骂完自己之后，又要骂谁啊？当然骂骗我那个人嘛，啊，这个老板实在是坏心的哦。哦，骗人骗人，连牧师也要骗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先骂自己啊，再骂那个骗你的人嘛。哦，现在雅各书说，听道不去行道的人，你被骗了，被谁骗了？自己骗自己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先骂自己，哎呀怎么这么笨的被骗了，再骂骗你那个人是谁啊？谁啊？自己。这个叫做双重愚昧，对不对？你明白了吗？比我买水果被骗更愚昧。那个愚昧啊，是骂自己，还可以骂骗你那个人呢，哦。自己欺哄自己呢，叫做双重愚昧，因为骂来骂去还是骂自己，骂了两遍。明白了吗？怎么会双重愚昧呢？就是听到而不行道的人，就是双重愚昧的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，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主题，正面也讲，反面也讲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不要只听到，要去行道。等一下马上可以做的，因为假如你今天听了，今天每一个人都很专心了，听到还有人擦眼泪了，假如你听了之后出去的这个门啊，你又忘记了，哎呀今天真是讲得好，然后又不行道，那么包括你很了解这段经文，最后不行道也是白听，那我也白讲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求主恩待啊，当我们走出这个门的时候，就开始实行这个真理，不要只听到，还要去行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道很宝贵。怎么宝贵啊？真道使人得救，是吧？再来呢，真道使人自由。不过不能光听，要行。为什么要行啊？第一，行道使人明白；第二，行道使人得福，对吗？既然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好了，好，怎么行了啊？各位已经听了很多道了，是吧？肯定了，那么有人信主早，有人信主晚，不管你信主早或信主晚，只要你一年都来主日崇拜的话，你就听了53场道。啊，你说没有了，一年我有3次请假了，要去度假了，那起码50篇是吧？你假如还加上什么团契了、小组了、干嘛的了，还有人去神学院上课了，那就更多了，是不是？你假如这样算，信主一年啊50篇，信主2年啊100篇是吧？信主3年的3、5、1、15、150篇，不算小组查经什么的，你听了这么多啊？你就选一个你能做的开始吧。哦，彼此相爱好不好？啊，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哦，是哦，彼此相爱啊，这个开始好了，用这个就开始了啊。好了，那就实行一下吧。啊，等一下聚会完是什么节目啊？吃饭，哎呦，太好了，这个最容易实行了是吧？啊，吃饭的时候要彼此相爱，千万不要自己顾自己啊。想到我吃啊，你看看周围嘛，这个王妈妈啊，以上是纯属虚构啊，若有雷同啊，不要怪我啊，举例而已啊。啊，王妈妈怎么今天吃饭的时候有点不开心呢？赶快啊！啊，这个拉着你的饭就坐在他旁边了是吧？哎，王妈你好吗？啊，怎么没什么表情啊？那就开始关心他，然后呢问候他，然后呢，哎呀哎呀，买一杯咖啡请他喝。然后他把他的心思告诉你啊，关心这个人叫做相爱嘛。你去做了之后， 你就明白王妈妈很受感动。所以下个礼拜她回馈了，她把她家种的枇杷拿了一包给你了。当你接受枇杷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彼此相爱。爱心会交流，爱心会互动，爱心产生爱心，这个叫做彼此相爱。当一个人愿意爱别人呢，被爱的人也会愿意爱你，这个叫做彼此相爱，这是真理。假如你坐这边老是等人爱你，那你就不能经历彼此相爱，要去行道才能明白。请问行道是不是也蒙福啊？当然蒙福咯。你看这个神的家多么温暖，对不对？哇，原来 A 跟 B 彼此相爱啊， B 跟 C 彼此相爱啊，最后整个家成为一个爱的家，蒙福。所以可以行吗？可以行的。从你最容易的地方开始，你不要想你听了一篇一百篇道，一天把一篇一篇道的真理行出来，哇，那个期望太高。你就从一件开始，于是越走越行，越感动，越蒙福，你就会越感受到真道是真的。因为行道使你明白嘛，是吧？你不行你就不明白嘛，行道又使你蒙福嘛，于是你就会有行道的动力，于是你越行道就越爱行道，你就越蒙福。雅各书写下来就是这个目的。求主恩待你，也恩待我，让我们可以不只听到，更要行道。因为真道实在太宝贝，使人得救，真道也使人自由。但是你不行道了，这么好的真道跟我们就无关，是不是啊？于是我们就去行道，因为行道使人明白。第二，什么？行道使人得福。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你，祝福我，我们一起行道，一起蒙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愿主你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不只明白真道，更是有一个觉知，明白了之后行出来，在这个行的过程中使我们更体会真道的切身性。真道可以经历，真道使我们改变，也因着真道行出来，因此我们自己就蒙受行道的福气。这是你的应许，写在圣经中，我们深信圣经真理的确如此。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行道因此得福，恩待我们行道因此明白，更因着这样使神的家充满真道的光，充满真道的爱，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蒙福的大能的子民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人的话语会说完，恳求圣灵继续透过圣经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